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上一集的录影中啊，我介绍了我最喜欢的西方画家尼布兰。那么这期呢，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画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达文西。那达文西就太有名了啊，就不用我介绍，你一定也知道啊，也听说过他。哦，那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嘛。啊，不过在他活着的时候啊，他其实是备受冷落的啊，特别是将他养在家里面的美第奇家族啊，还有当时的教皇，那么给他钱也非常少。哦，那因为达文西呢，他其实性格不太好啊，那据说他是个同性恋啊，那然后他的这个性呢也非常的孤僻，非常不合群啊，很难相处。哦，那然后呢，他又有严重的拖延症，那很多呢这个甲方交付给他的这个订单呢，他都没有把人家完成啊，以至于如今呢，这个传世的这个达文西的画作啊，非常非常少。那甚至最著名的这个蒙娜丽莎啊，那被后来的学者研究之后啊，也发现他似乎并没有完成。那其实达文西的这个孤僻啊，从蒙娜丽莎里面呢就可见一斑了。但我们从今天呢几百年之后啊这个审美角度啊去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幅画非常的美。好，但是从达文西那时候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精英阶层来看，那包括这个教皇的审美，还有美第奇家族的审美，就在他们来看呢，蒙娜丽莎这幅画是完全不入流的。那当时最受宠爱的这个画家其实是波提切利。那这个波提切利呢，或许你不一定听过，但是他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做《维纳斯的诞生》。这幅画你一定在什么地方有曾经看到过。哦，那这个画面中的这个维纳斯呢，就是一幅这个性冷淡的风格啊，然后他的脖子很特别啊，就是不成比例的长。那简单来说啊，这个波提切利他的一个绘画理念啊，就是他要画理想上的美女，而不是画现实中的美女啊，就是在他的理想中啊，在人们的理想中啊，就是这个美女应该是怎么样，那他就把这个美女画成是那个样子。好，那哪怕这个脖子啊，还是脊椎啊，还是什么地方不成比例，好，那也不要紧。那当然这个背后还有一整套啊，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啊，那这个就太深奥了，我们就不去深入了。那但是这个达文西呢，他偏偏画的就是贴近现实的东西。好，这个美女长什么样，好，蒙娜丽莎长什么样，那我就尽量把它画成那个样子。 OK， 那但是这样的一种绘画风格啊，就在当时的意大利这个精英阶层啊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当时的这个订单呢，都是从精英阶层来的嘛，哦，可能是贵族啊，哦，可能是教皇。哦，那像蒙娜丽莎这样的话，啊，就在当时啊，只有被视为是土包子跟乡巴佬的法国人呢，才会喜欢这种画啊。对，当时意大利人对法国人就是这种看法。好，那所以呢，这个达文西呢，他差不多在晚年左右啊，就应了这个当时法国国王的邀请啊，就到了法国去啊，然后最后也死在了法国。那所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达文西啊，他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是他的蒙娜丽莎却是在法国的原因哈。那因为他把这幅画就随身带着哈。那事实上他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都把这幅画带在身上。就是并没有交付给这个甲方，那然后，他随时想到的就拿出来画个两笔，这就是拖延症啊。那总之呢，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蒙娜丽莎呢，其实虽然是被挂在这个罗浮宫里面了，但也只是罗浮宫里面的其中的一幅画而已啦。好，然后被挂在一个也不是太显眼的位置，绝对不是今天。或者说疫情之前吧，你去罗浮宫就会看到在这个蒙娜丽莎的前面啊，哇，这个真的是叫做人山人海，然后还有两三个警卫在那个地方，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扒手啊的混迹在里面，伺机下手。然后在这个蒙娜丽莎，因为它其实原本是一幅要被挂在卧房里面的画，所以它这个尺寸其实不是太大，那你只能从你只能远观嘛，因为人太多了，然后前面还有两层这个防弹玻璃啊，所以其实反光很严重啊，根本就看不清楚。好，那你上这个 Google 啊去搜寻啊，它这个扫描的照片啊，可能比原作还要再清楚很多。 那这个蒙娜丽莎呢，它开始声名鹊起啊，它源自一个偶然的事件。那这个偶然的事件呢，其实跟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艺术性还有美感，没有任何关系。好，那这个偶然的事件就是啊，差不多就在100年前了、啊，就是蒙娜丽莎被偷了啊。那这个小偷是一个意大利人呢、啊，因为他觉得这幅画是我们这个意大利的国宝、啊、怎么可以沦落到法国去啊？就他就很愤慨啊，所以他就把这幅画给偷了。好，那当时这名小偷啊，他只用了3个步骤啊，就把这幅画给偷了啊。那就是在这个罗浮宫大家都关门了、啊、然后下班之后啊，然后这个他就走进去啊，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从墙上把这个画卸下来，然后第三步骤就是走出去，哎，就是这样啊。那就可想而知，当时这个罗浮宫的、这个警备的这个水平是怎么样啊？然后呢，当时也没有什么摄像头啊什么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四处找啊，也找了很久啊，那大概2年有吧啊，才把这幅画终于又找回来。那在这找寻的过程中啊，就是报章杂志啊，就一直在报道这个事情啊。然后当时其实也是报纸啊，就这种媒体的形式啊，就是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啊，那我人人都看报纸啊。那就是每当有抓到嫌疑犯的时候啊，就大肆报道一番。好，那很快的，就是蒙娜丽莎的这幅画呢，就变得非常有名了啊。那当时怀疑了很多人啊，就是连这个毕卡索啊，也都被怀疑啊，是不是这个偷画的那个贼啊？那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啊，就其实，一个艺术家或者他的艺术品啊，要能够红，好，那就是要可以卖很多钱的话啊，那么其实都是要砸大钱啊，去做宣传呐，好，然后去做布展，好，那其实当年啊，这个报纸啊一直在报道这个蒙娜丽莎，其实就是在给这个达文西啊做这个免费的宣传啊，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跟后来这个蒙娜丽莎变得很有名，好，然后所有去罗浮宫的人都要去看这幅画啊，那就很有关系。那其实我们从这个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这个多舛的命运啊，从最开始啊，就是被这个精英阶层冷落啊，然后到这个被挂在罗浮宫里面、啊，但是也不是特别受到注目的一幅画啊，也不是特别昂贵的一幅画啊，然后到被偷啊，然后到这个声名鹊起啊，然后到很多的这个艺评家啊，那学者注意到他，然后去研究他，然后用各种方式去研究他等等啊。那你可以看到啊，就说这个小我事件呢，它其实往往啊，就是一连串我们无法预见，也不合乎我们头脑理性的偶然事件堆叠而成。那一件事情啊，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演变流变啊，那最后往往变得跟我们原先的想法、原先的期待就天差地别。就像那一句话讲的啊，就是你有你的计划，但这个世界另有计划啊。那再来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啊，其实也真的没有一定的标准啊。就像我们今天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蒙娜丽莎然后跟这个波提切利的话放在一起的话，那你搞不好会觉得蒙娜丽莎比较美，或者你认为它的艺术性艺术价值比较高。但是其实在西方啊，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然后到底什么是科学啊，在过去500年来啊，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流变啊。那我觉得学奇迹个人的好处啊，就是你的这个想法比较不会定于一尊。好，那然后就是你对很多事情的一些想法、判断，然后价值观，会有啊，因为毕竟我们都还有小我。但是随着你的这个宽恕操练呢、啊，就是你的这些判断呢、啊，也可以不断的放松，不断的放松。那甚至就是从你的心头啊，就可以剥落下来。好，那包括我们对一切事物啊，的既定想法啊，就可以不断的放松。好，那就是说，最后你会逐渐的，那真正的能够去体会到啊，就是怎么样是真正的顺流啊，就是在生活中啊，可以去随顺。但与此同时呢，你也更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活 比较不会陷入所谓的羊群效应啊，就是过这种从众的生活，好像别人怎么样你也应该要怎么样。好，那这个是我自己学习一个人的一个亲身体会了。那今天就借着这个达文西啊还有蒙娜丽莎的故事跟你分享，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好，那也很感激啊，就是最近这阵子呢给我们团队赞助的同学，那让我们团队呢可以继续来给各位提供公益的服务。好，那包括就是建置网站，然后还有管理群组。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那我们就下集见。